就在美国民众欢度感恩节之际，有一些中国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蛋炒饭节，并戏称这是中国的感恩节。那么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庆祝蛋炒饭节呢，是中国网民反对中共政权的一种网络抗议方式，每一年是在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忌日。网民是以张贴蛋炒饭食谱的方式呢，来庆幸中国躲过了类似朝鲜金家政权的毛氏王朝，并借此表达对中共集权统治的抗议。那么中共当局通常会封锁或是删除相关的贴文并对涉事人做出处罚。那么根据前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录，毛岸英当时是因为执意要吃一碗蛋炒饭而被美军飞机给炸死的。那么当年如果没有那碗蛋炒饭，中国人民今天是否会处在毛氏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国现在会不会变成放大版的朝鲜？中国网民每年是乐此不疲的蛋炒饭抗议，又反映出当今习近平治下怎样的政治现实和中国人民的心声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下半场邀请这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个有趣的话题那么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再次欢迎您。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俊豪博士。张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继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那么下半场也是请教这个荣伟先生怎么看我们这个刚提到蛋炒饭抗议是中国网民反对政府的网络抗议方式，是每年在毛岸英的这个忌日的时候这个以张贴蛋炒饭食谱来作为一种微妙的讽刺。那么通常相关天文中共的这个网络都会给他封锁或是删除，您怎么看中国网民每年在毛岸英的忌日来庆祝蛋炒饭节，还说这是中国的感恩节呢？荣伟先生，
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专制体制也是中国大陆这个又一出这个政治荒诞剧我称为政治荒诞剧。
是，
那这个蛋炒饭，这个实际上这个。他们这个自己官方把这个把他这个触破的，早年有一个厨师，他在找就搞一个美食节目，搞一个蛋炒饭，结果有人这个张冠李戴，就这个神经这个把他挑动起来了，就把他戴上这个帽子就是说是你这个有讽刺什么等等有什么特质这个呢，就是后来呢，就是大家都把他这个联系到毛岸英这个他的支持呢，据说是一碗蛋炒饭，但这个有没有实去呢？现在也不确定啊。据说是一个当时的司令部一个参谋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提出这个炒饭的那么就是大家都特指了，但是呢。现在网民呢，大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对吧？蛋炒饭就是中国的感恩节感恩节就是这个，它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因为老毛当时，我们都知道他这个老毛的这个独裁的时候嘛，他就是我们称为中共独裁就是党天下，最后就变成毛天下。就毛的假天下。
嗯，
假如说这个毛岸英不死的话，那毛有很可能就传位给他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现在这个北朝鲜这个金三胖，我们就说金正恩，对吧？他们三代遗传嘛，对吧？那么中共的政权呢就会传给毛岸英，那么中共的这个独裁专制就会延续下来。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那当时完全有可能，因为文革的时候最后老毛临死的时候，他唯一可信的就是他自己的家人江青。他没有儿子嘛，只能就是他的侄子就毛元兴，这个很多这个回忆录或什么，大家都知道，他在最后临死在托付的人就是给信任的人就是这些，但是呢，没有可能因为他这个无论从这个封建血统论也好，这个、中共的这个他这个体系也好，他不可能实行这个假天下。那么现在呢，大家联想到这个习近平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习越来越就是把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天下变成他的习天下。
是
啊， 现在这个他的都是习家军嘛，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啊。他有没有想这个成为他也是金三胖
也来个假天下
啊？假天下呢？
嗯
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啊，我是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个中共这个传统啊。啊，实际是这个老毛没有实现，那个习，我觉得也可能性不大啊。那但是网民他充分的意识到这个呢，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也反映了中国的老百姓啊，他们这个民智已开啊，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接受你这个假天下啊。也庆幸这个，因为毛岩支持，我们就是逃离了这个厄运，不可能没有成为北朝鲜。啊，就是没有成为西朝鲜，对吧？好，
对，好，感谢。
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政治荒诞剧，我是成为
政治荒诞剧。感谢荣伟先生的分析，也想请教张俊豪教授。当然，我们常说这个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如果当年没有那碗蛋炒饭的话，您认为如今的中国会有不同吗？是不是像刚才这荣伟先生说的，就是变成这个毛的家天下，变成一个毛氏王朝？那如果也联想到现在，对比现在习近平治下这种集权统治的话，当然不知道习近平将来会不会家天下。您认为当年如果没有那碗蛋炒饭，现在情况会不会更糟呢？想请教张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刚刚荣伟先生已经帮我们观众朋友大概把这一个历史的纵深都很详细的做了一个说明那我就不再重复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了那应该说是一个史实了那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是我们如果把它看到现在在中国的状况
是
虽然中国现在可能你说要家天下这个当然是不太可能但是呢在习的这个王朝里面如果他没办法达到所谓的家天下你看到他所呈现的第一步就是他把所有的重要的这个人士通通都要换成自己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想从这个大概2022年开始从这个二十大报告以后一直走到2023年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他去宣示的各项的立法就算没有所谓的这种家天下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看他权力的巩固他反而是要做出更多的项目他要把它全部收拢起来全部收拢起来这个不只是在网络上面你可以看到像各式各样经济啦金融啦这个什么生物资源太空海洋全部通通都要贯彻在以习近平的这种国家安全的观点之下来巩固习近平自身的地位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习近平的身上其实你可以感受出来他对一方面对这个权力的这个非常非常强调权力巩固这件事情另外当然也面对非常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嘛也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一个家族但是在你所有的事项要把它收拢巩固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社会上面的反感反弹那你要怎么做你就只能再收拢更多的东西你说传统古代可能就是透过一个整个家族来这个只手遮天去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给这个笼罩住但是现在他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人事上面在这个叫做各种的项目上面去把它全部收拢起来但是收拢起来所衍生起来的结果我觉得就反映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事实上面其实我觉得中共的网民现在在网络上面他其实就是非常的走一个就是可能比较这个酸言酸语的或者是可能比较从这种比较我们讲比较恶搞性的或者是这种可能有更多在网络上面会产生的一些这个很特殊奇怪言论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其实中共的网民其实在这个中国越来越管控紧缩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所呈现出来在中国的社会上面其实是对北京越来越这个不信任而且并且是在社会上面他越来越这个反对习政权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张教授。那么荣伟先生，我也再念几位我们这个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您综合来谈一下。现在虽然没有毛天下，但是变成了这个习天下，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 Reader Clear 在这个 X 上表示说，没了那碗蛋炒饭，也许就没了毛泽东的精神变态和后来的大清洗，置人民于死地。当今中国很可能成了今日的朝鲜，也可能当今的韩国或台湾，但不可能成为如今以民主之名行专制独裁之时的 土地俄罗斯。 Sky Eyes 这位网友他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魔鬼，扶持金家王朝独裁专制政权，任意的涂炭生命，在朝鲜半岛上葬送了百万的中国人年轻人的性命，唯一可取之处就是搞了个蛋炒饭。 Try Dog 2023他说，毛岸英是否真的死于蛋炒饭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死了，中国人民真的应该感谢那位击毙毛太子的飞行员，否则今日的中国很可能就是毛三胖在位和北韩的金三胖称兄道弟了。他说这个蛋炒饭啊，也是人民面对中共49年窃取中共政权以来呢，各种编造官方卫史、颠倒黑白、企图修改历史记忆的一种嘲讽。还有一位徐兆2018、啊、不好意思，今天网友评论挺多，再念一个。今日陈家族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必须跪谢志愿军，朝鲜人就惨了，因为是志愿军没能让他们过上韩国人的生活。荣伟先生怎么看我们网友们的评论？
这些网友们都很有智慧，我们说民间有高手啊，现在这个在这层出不穷啊，对啊，大家都非常清醒的认识。刚才说的这习家这个天下越来越不满，对习政权对吧？我最近这个有国内的朋友啊，这个在体制内的啊，我问他现在情况，他说现在国内这个体制内的不满情绪胜于体制外。啊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所以这个都已经是很明显了，对吧？倒行逆施嘛，这习就是想把中国这个回到这个我们是成为西朝鲜，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以前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也做过节目，也传过，没有可能。现在是中国是现在已经是名字已开啊。他想要倒行逆施，就是你看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我们在网上可以查，有一个纪录片是北朝鲜拍的，北朝鲜拍的那个习近平访问这个北朝鲜，他跟了彭丽媛两个人去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啊时长，就是完全可以看出习近平非常享受啊这个。特别炫目性，金三胖到处欢迎啊，把他看到这个对吧？这个热泪盈眶啊，这个状态对吧？当年我们对老毛这个也是这样的对吧？啊，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呢？这不太可能了，对吧？中国人民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当然已经回不去了。
好的。
所以呢，
可以的话，荣伟先生，我还很想很快的请教您啊，因为刚刚也提到朝鲜战争的历史，还有习近平去访问朝鲜等等。其实这段历史，如果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去探究它的真伪的话，历史的出处是刚提到这个志愿军的这个副处长、作战处副处长杨迪的回忆录嘛。那么可是现在中史研究所跟具有官方性质中国社科院的这个中国历史研究所，其实近年不断的每年都在毛岸英的忌日提出不同的说法。那么今年他还特地发布一个短片，在毛岸英73周年忌日的时候说要还烈士清白。你怎么看中共官方不断的用历史去洗白这个毛岸英当年的这碗蛋炒饭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我们称有一句话，就是越描越灰，越黑啊，他越这么说，欲盖弥彰。这个问题呢，好像网上有很多说法啊，那么其中呢，大家都觉得呢，这个蛋炒饭有没有可能呢？这据说有一个细节，说当时他们说这个志愿军那时候很艰苦，怎么可能有鸡蛋呢？啊，但是呢，他们有网民或者是有学者就查出来，当年的这个人民军就是朝鲜人民军啊，那是金日成派了一位什么将领给彭德怀送了一篮子鸡蛋啊，当时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事实，说明是有鸡蛋的啊。本来那个杨迪说的他们在炒饭，后来怎么会说是变成蛋炒饭呢？就是因为他们送过了一篮鸡蛋，那么就成了蛋炒饭。蛋炒饭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我们普罗大众都知道，这是最简单的一道菜，我们最简单，像我们这个不会做饭的，就是炒一个蛋炒饭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出是吧？所以呢，完全有可能。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秦基伟，据说是秦基伟是当时的一个也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吧或什么，他下过命令不可以再做饭，做饭必须是在凌晨啊，就这个天亮以前晚上都要解决。那么毛岸英当时他就是据说就是他这个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他当时就在那个指挥部里面，就当时应该回到那个洞窑洞里去，那个防空洞里去，这个就转移到那里去。他据说他就在留在那里，然后醒来以后9点多就肚子饿了，就做饭吃了，所以就迎来这个，这个侦察机的这个发现，他们这个一冒烟了就给一下子给炸了，对吧？所以他实际上是违反军纪啊，他是违反军纪，所以这个事实啊，他们越描越黑啊，对吧？越描越黑，这不是一个人，很多有很多的佐证了，对吧？
好的。
而且现在这个网民说的很对，就是最后这个韩战啊，我们称韩后他们称为是抗美援朝最后的胜利，就是因为一个标志，就是。这个蛋炒饭，蛋炒饭这种时候是韩战我们中国人民胜利的一个标志，那就是因为我们避免了金家王朝。
好，感谢任伟先生对这段历史的这个解读啊。那么张教授，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具有中共官方色彩的中史研究所每年也要出来辟谣之外呢，其实近年来每一次，我们刚刚也请这个导播整理了图卡，就是每一次这个中共管控网民蛋炒饭言论事件部呢，不是把他们这个拘役啊10天，或者就是把他们的言论通通都删掉，包括连这个美食博主发布的这个炒饭的食谱也要被迫道歉。你怎么看中共管控这些网民每年乐此不疲在过蛋炒饭节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那我觉得整个大方向上看起来就是说你越是管控，我就越是会流向网络或者是走上嘲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确实势不可挡，我觉得除了当然民智已开以外，那另外当然从现在整个的这个资讯的时代，好，不管是你使用的设备或者能接触到资讯，它都是非常非常大量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真相啊，或者是中共政权目前的状况，或是社会真实的情况、经济真实的情况，其实我相信在中国社会啊，不管是海内外，其实他都可以去找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是在什么地方。好，但是中共他为了要去巩固他的权力、维系他的政权、巩固习近平，那他当然要做出更多的管控。好，所以做出更多管控的时候，他要去粉饰这个历史、解释这个历史，或者要去扭曲这个历史都好，他其实就是跟所谓社会上面大家自己可以拿捏的那一把尺，其实可能就会产生更远的距离嘛，哈。那产生更远的距离之后，那社会对于政权的信任就会大幅度的下降。我举例来讲，如果讲说这个刚刚讲对网民的管控，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近几年我们常常都可以听到，就是说你到中国大陆去，比如说你是一个艺人，你到中国去这个想要登台发展，诶，那你要怎么样？你要签一国两制同意书。好，你要去承认一个中国，然后你要公开讲一个中国。好，那并且呢，我们的这边的学者老师要去对岸交流，诶，你也要去支持一个中国。好，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这个你要别人讲这样的话啊，可是他的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那是完全是两回事的齁。那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管控紧缩是越来越强的情况之下，但是这个社会是持续的在发展，那他要继续的管控其实只会离社会越来越远。我刚刚想到一个例子齁，就像年轻人现在还用网络的年轻人，他现在也知道失业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结果呢他跑去拜拜。他去拜拜，他去求这个工作，结果呢，中共的官媒还公开批评他们说，你们就上香不上进哈。那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不是让年轻人觉得说你真的是跟我们离我们越来越远吗？好，又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哈，我前几天也还看到了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有点像漫画了哈，就是在中国呢。这个教所谓的中小学生齁，要有所谓的叫做反间谍的意识齁，他甚至告诉你说你要去这个家人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你要去监控他，因为他可能会跟外国的势力来勾连齁。所以这个反而你不要说造成年轻人，甚至连年轻人的父母亲齁，就是年轻人的爸妈都对于这种政权的疑虑程度越来越高，大家想要更强烈的，好，你没有办法反抗就去逃离嘛，好，就要去离开嘛，好，那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我觉得这个当然会造成未来中共治理上面，面对社会治理，其实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不断的累积形成的。
好的，荣伟先生，我就综合刚才顺着刚才这张教授所说的，现在这个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困境，还有这个年轻人对于这个习近平治理的一些疑虑哦，连结在一起。因为今年的蛋炒饭节啊，11月25号，刚好其实也是白纸运动的一周年，刚好的时间是吻合的。蛋炒饭抗议和白纸运动的这个背后，它有没有一个同样的脉络和逻辑？习近平治下的这些中国年轻人和网民，他们用蛋炒饭和白纸反映出怎么样的一种政治现实和中国民众的一种心声呢？也想请您最后跟我们分析一下，荣伟先生。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是可以说这个白纸运动啊，这个一周年啊，这个白纸运动完全是年轻人发动起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当年这个啊，在上海乌鲁木齐路啊，这个年轻人都是一些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两天啊，在网络上刚刚就传出了一个纪录片，它我们可以称为纪录片，它就是有一位导演，我希望我在这里给网民给大家观众说一下，有机会去观看一下，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叫 Plato 这个这个我具体我还不知道哈，这个我是说不清楚啊，你可以查这个叫乌鲁木齐一周年，我这个白纸运动一周年这么一个纪录片，有一个多小时，把当年这个在上海乌鲁木齐抗议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抗议的一些活动啊，都拍下来，非常棒啊！他们就是勇敢的喊出了，就习近平下台啊，甚至用句骂说我就傻什么啊，叫习近平都说出来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经完全认识到了，这个中共这个政权，习政权，那不是他们要的，他们希望，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通过网络啊，通过各种渠道，已经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已经完全是已经沟通起来了，他们认识到外面的文明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应该生活在同样的世界上。现在中共在搞的这个倒行逆施，完全是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这是白纸运动一周年，让我也非常惊讶的是，在世界各地啊，也不能叫各地，主要大城市，包括伦敦，包括纽约，一些年轻人都搞了一些纪念活动，啊，都是一些海外，比如说年轻的留学生啊，或者他们都大胆的站出来，啊，这个我看都你那个六四都慢慢被人遗忘了，他们现在这个白纸运动啊，又成为一个新的标记，啊，让人们记住这一天啊，这一天我们是做了什么，啊，他们是这个中国历史上，他们就成为一个勇敢的一代，他们这可以说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一批年轻人啊，这是我们值得这个敬佩的，他们，好吧？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也想请教张教授怎么看？因为台湾的资深媒体人也针对石板民夫也针对这个蛋炒饭写了一篇文章说，说毛岸英虽然不在了，但出现了毛泽东精神的继承人习近平，仅用了短短几年就把中国带回到威权主义。现在中国和北韩的自由度和人权状况其实是相差无几啊。那么还讲了一句话说，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体制不改变。光吃蛋炒饭是没有用的。想请教张教授，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除了举白纸，然后在网络上过蛋炒饭节，对政治现实表达不满的这些中国民众，具体还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吃一碗蛋炒饭之外，因为中共在线上线下的各种打压，中国民间各种这种消极有创意的这种抗议手法，好了，您怎么展望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呢？最后跟我们谈一下，大概有一分到一分半的时间。
是，我想这样的一种，我一直形容它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了哈，就是说你要更强烈的把它压下来，但是这个民智已经打开，资讯越来越充分的情况之下，压下来其实是越来越困难的情况哈，所以要关注的是到底压下来之后，你真的形式上把它压下来之后，它到了哪些地方去？当然最好观察的是可能到了网络上面啊，看到这样的一些文章，嘲讽的文章出来，或者是说到了海外去啊，到了海外去。那这个海外其实你就不要讲中国好了哈，如果说像香港的这个运动被压下来，这一群人在香港完全不能说话，可是他到哪里呢？他就到了海外去。他到了海外去，甚至英国越来越多。好，那英国越来越多，我之前跟几位这个香港的一些学者哈，或者过去当过议员的这些讨论，他们讲说，其实这个力量的影响，它会影响到英国在地方上面，好，甚至在中央的选举，好，也就是他们的力量人数越来越多了哈。那这个影响越强的情况，会发生什么现象呢？他的政府、他的政党是不是就会 对于所谓中国的政策会越来越紧缩，越来越保守，因为他为了选举。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压下去，压到了在海外，可能这种反中的力量哈，其实他可能也会透过其他的政府
作用力
把它呈现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其实蛮值得观察的一个现象。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还有荣伟先生的精彩点评，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